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高级官员表示，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再次强调谈判应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下个星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美中两国目前正陷入贸易战。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五说，美中两国官员目前根据两国元首的指示，正保持密切接触。中国外交部长王超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说，中国希望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顺利进行。美国要求中国对美国公司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对产业的国家补贴，以及减少对美国贸易的3750亿美元的顺差。美国目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的税率，将在2019年1月1日从10%上涨到25%。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再对2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劝说盟国的互联网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通讯设备。华尔街日报援引了解内情的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广泛使用美国政府官员已经与广泛使用华为设备的友好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及电信业高管接触，提醒他们注意互联网安全的危险。华为公司最近在美国受到严密的审视。美国情报局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人士说，华为等中国公司可能会被中国政府操控，加大了发生间谍活动的风险。巴拿马政府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初访问巴拿马，加强两国关系。巴拿马去年切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引发美国的批评。美国对中国在中美洲地区扩大影响日益感到担心。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继巴拿马之后切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后，美国召回了驻这三个国家的使节。中国驻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总领事馆星期五上午受到几名全副武装、身绑炸弹的袭击者的攻击。攻击者进入了中国总领事馆院落，占据了一些地方。巴基斯坦保安部队与袭击者进行了激烈的交火。来自警方的消息说，至少2名警察在交火中丧生。负责中国总领馆保安的公司说，中国人员、保安人员以及签证申请者及时躲进建筑，无人受伤。美国指称伊朗违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承诺，没有通报其与化学武器有关的活动。美国特使沃德在海牙的禁止化学组织年会上说，美国担心伊朗正在研发针对中枢神经的化学品，可能用于军事进攻的行动，但没有说明消息的来源。沃德列举了伊朗违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规定的三个案例。伊朗是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字国。英国表示，在与欧盟委员会的通宵谈判中，双方就政治宣言草案达成协议。该宣言规定英国平稳有序地退出欧盟的条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四早上在唐宁街10号官邸宣布了这项协议。这项协议必须在星期天之前获得欧盟领导人批准才能生效。特蕾莎梅说，这份协议体现了英国人民在2016年6月脱欧全民公投中所表达的意愿，让我们能够控制我们边界、货币和法律，并确保我们的工作机会。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提高销售业绩的好方法。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看看父母出钱上大学到底好不好。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pay for their tuition tend to have lower academic performanc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
I know it's common for Chinese parents to pay for their kids' education, but in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have to get a student loan to go to college. I guess that's a major culture difference.
我也觉得是，美国人呢好像都比较独立，中国人呢特别看重教育，所以父母为了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啊，都不惜多花钱。
Yep, but look at you, graduate student.
I think this is only because I'm smarter than you.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咱们赶快来学习吧。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cademic. Academic is spelled A-C-A-D-E-M-I-C. Academic.
Academic, 学术的。
Five states in America will add at least 300 hours to the academic calendar in some schools this year.
美国五个州今年会给一些学校的学生增加至少30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pay for their tuition tend to have lower academic performance.
父母出钱付学费的大学生成绩反而比较差。有研究显示，
Annual spending on sports by public universities is about 6 to 12 times the amount of their academic spending.
公立大学每年用在运动项目上的开销是其教学经费的6到12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cademic, academic, academic.
Universities spend more on sports than academics?That totally explains it. Mm. See how much attention March Madness has received.
Exactly. But sports are fun. Like, I love going out on a Saturday and just playing Ultimate Frisbee with my friends.
Oh, 我就不行啊。我什么体育都干不了，而且都不爱看。我老觉得规则复杂，看不明白啊。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算了，不跟你贫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eave in the Lurch.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去年在一家电器商店买了一台摄像机，当时店里的售货员告诉我说，如果发生故障，可以随时把摄像机拿回店里，五年内免费保修。结果上星期摄像机上的录制键坏了，我拿回去修，谁知道那家店早就倒闭了。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能够恰如其分地描述我当时的心情。
Leave in the lurch. Leave is spelled L-E-A-V-E and lurch, L-U-R-C-H.Leave in the lurch.
Leave in the lurch.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弃别人于危难之中，置别人于困境而不顾。这回你明白了吧？那家电器行倒闭，让我没办法修理本来可以保修的摄像机。也就是说 ，It's left me in the lurch.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置别人的利益于不顾。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医生的故事。
The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the hospital administrator offered Dr. Long the job. The trouble is, she wanted him to start right away. He explained that his clinic wouldn't be able to find a replacement so quickly, and he couldn't abandon his patients like that. He was too professional to leave them in the lurch.
医院负责人经过面试，对龙大夫特别满意，希望他能立即开始工作。但是龙大夫解释说，他现在的诊所没有办法找到替代他的医生，他不能就这样抛弃自己的病人。作为医生，他不能置自己的病人于不顾。
这让我想起了我女儿的班主任，虽然他先生调到西部去工作，但是他决定要待到学期结束，因为他觉得中途换老师对学生不好。
People appreciate her not leaving them in the lurch.
她对学生如此负责的态度让人们深受感动。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the hospital administrator offered Dr. Long the job. The trouble is, she wanted him to start right away. He explained that his clinic wouldn't be able to find a replacement so quickly, and he couldn't abandon his patients like that. He was too professional to leave them in the lurch.
在刚才的例子里，我们提到一位老师为了学生的利益，宁可暂时和丈夫分开，也不愿意在学期结束前辞职。但有些人却能对自己亲生骨肉的利益都置若罔闻。让我们一起听听看。After
the divorce, Bill's kids felt left in the lurch. They'd rarely see him as they grew up. Not only was he absent on special occasions like birthdays and graduations, but also during tough times when they really needed a dad. They never got over the sense of abandonment.
离婚后, 比尔的孩子感觉好像完全被父亲遗弃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很少能见到他。不仅孩子过生日或是毕业典礼等重要的场合上看不到他的身影,其他孩子们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在他们的身边。 孩子们始终无法原谅他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些孩子的要求其实并不过分。虽然夫妻离异，但孩子是无辜的。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只要依然在世，就应该继续陪伴孩子的成长。我的曾祖父很早就去世了，跟当时其他妇女一样，我的曾祖母并不工作，而且又没有现在的社会保障。She
was left in the lurch.
幸运的是，他在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才能勉强养家糊口。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After
the divorce, Bill's kids felt left in the lurch. They'd rarely see him as they grew up. Not only was he absent on special occasions like birthdays and graduations, but also during tough times when they really needed a dad. They never got over that sense of abandonmen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现在失业率这么高，政府又越来越穷。A
lot of people were left in the lurch. 很多人呢都陷入困境，艰难度日。Yep.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keep up the good work.
Definitely.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better promote our show as well.
Well, I guess you just have to remind everyone of how handsome I am.
Oh my gosh, where does this overabundance of confidence come from?
Just kidding. Well,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ays to boost sales for a company. Let's go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Lisa找到销售部经理Frank。Frank,
we just got our sales figures in, and the number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What's going on here?
I haven't actually seen the new figures. How far have we fallen?
We were in sixth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now we've slipped to 11th.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Wow, that's really bad news. Maybe we should brainstorm some ideas for a radical reinvention of our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Yeah, let's do that 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公司副总裁Lisa找到销售部经理Frank，因为最新销售数字很令人失望。年初的时候还排名第六。We've
now slipped to the 11th.
如今已经滑落到了第11位，下跌的幅度很大。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Frank听了这个坏消息，觉得应该
brainstorm some ideas.
To brainstorm 是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意思，看看怎样彻底调整一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规划。Lisa建议择日不如撞日，说谈就谈，问Frank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Well, it seems our competitors have managed to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They are now perceived as more cool or trendy than we are.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You mean like a rock star or a famous sports figure?
Yeah, that might help. The person has to be seen as kind of a rebel so we can associate our brand with individuality.
That's not a bad idea. I'll tal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that.
I'd also suggest we reevaluate our packaging. Right now, the box we sell our product in seems a little drab and colorless.
Frank 说公司的竞争对手
carved a niche in the marketplace.
在市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Niche is spelled N-I-C-H-E, niche.
Niche 是缝隙的意思。动词 carve 是雕刻、画出的意思。Frank 说现在消费者都觉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时尚。因此不妨找两个名人给公司做产品代言。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但选择的名人一定要带有反叛色彩，让用户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个性化。
Individuality.
Frank 还建议眼下的产品包装有些矮板。
A little drab.
可以考虑变化一下。Lisa 说
Yes, we could redesign our packag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s a recent trend to move away from excessive packaging.You know, to help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t's another way we could go. We could reduce our packaging and then advertise ou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siness policies. Being green is definitely cool these days. Perhap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would appeal to a younger customer demographic.
Lisa 说如今的趋势是放弃过度包装，实现包装简单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rank 觉得 Lisa 说的有道理，公司在包装上可以走环保路线，用环保的新思维来吸引年轻客户群。
Appeal to
是吸引的意思。
Demographic is spelled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在这里指的是消费人群中的一部分。
Lisa 和 Frank 谈起了如何改进公司的运营情况。Frank 说，公司需要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在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 找名人给公司代言，而且呢，可以 us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ing， 包装更加环保化。
Younglin， didn't you study business for your graduate degree？
没错啊。
So in your opinion。What are the best ways to boost a business?
Oh, there are a lot of ways. Streamline the production line, you can cut labor costs, and better advertisement, etc. Overall, there are two major things, cutting costs and improving exposure to the public.
Well, what can I say? Sounds like all that money in graduate school tuition wasn't wasted.
那当然。现在咱们接着来听听 Lisa 和 Frank 的讨论吧。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商量如何提高产品销量。
What about our pricing? Are we competitive?
Actually, we are roughly 15% more expensive than our closest competitors.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ut costs any further, seeing as how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There are always ways to cut costs.We just hav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relocating one of our factories to a more cost-efficient country.
We can also talk to our vendors about where they place our products. Perhaps if they'r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location in stores, they'll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在价格方面 ,Frank 说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高出大约 15%, 但要想进一步削减成本恐怕很难,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Lisa 说要降低成本一定有办法，必须
think outside the box.
用创造性思维，比如考虑把工厂迁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去。Frank 说也可以看看销售商能否把产品放在商店里更显眼的地方。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吸引更多顾客的注意。
Would it help if we offered a mega sale to clear out some of our inventory?We might no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might gain some brand awareness.
That's a great idea. Getting people talking about our brand would be a big boost.
Are w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What do you mean?
I mean like setting up a Facebook page or using Twitter. It's free to get online and set up an account.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Lisa 建议清仓甩卖，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的知名度。此外，也不能忽视社交网站的力量。
We should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Harness is spelled H-A-R-N-E-S-S. Harness.
Harness 是驾驭的意思。Lisa 说，公司可以在 Facebook、脸谱网和 Twitter、推特网上开账户，免费利用这些网站做宣传。Lisa 继续说。
Another idea is for us to reevaluate where we are spending our advertising dollar.
Right now, we break it down between all the major media outlet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gets 45% of our budget, 30% goes to print media, 20% goes to radio, and 5% goes towards advertising online.
I think we should boost our online advertising. Online ads are cheap, and they can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All right, I'll ask the ad department to make the changes.
If we can implement these new ideas by the end of this quarter, we might be able to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and put ourselves in position for a major rebound come next year.
That would be great.
Lisa 还主张在
advertising dollar
广告开支的分配上进行调整，增加互联网广告投入，因为在网上做广告不仅便宜，而且能够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说，如果能在这个季度结束之前把这些措施落实的话，公司就可能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扭转销售量下滑的趋势，为明年销量翻身做准备。没错，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知名度是最重要的。一旦树立了品牌啊，卖什么都好卖。
Yeah, I agree. If people trust a brand, they will think whatever products that particular brand has deserves every dollar they spend.
Exactly. 哎，你刚刚提到了 deserve 这个词儿，正好是今天我们 learn a word 要教的。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eserve. Deserve is spelled D-E-S-E-R-V-E, deserve.
Deserve, 应该得到。
All workers deserve fair treatment and respect in the workplace.
在工作场所，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You deserve some time off after all the long hours you put in.
你加班加点的，真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The coach deserves a lot of credit for taking the team all the way to the playoffs.
球队能一路打进季后赛，教练功不可没。兰斯·阿姆斯特朗承认使用禁药，并表示道歉。
Do you think he deserves another chance?
你觉得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eserve, deserve, deserve.
Hear it. Everyone deserves respect at the workplace. Mike.You need to show me some respect. Stop eating all my food.
What? You're the one who always wants to lose weight, so I'm just trying to help you on your quest.
Oh, I know. Like last night for dessert, I was debating between chocolate ice cream and strawberry cheesecake. Finally, I ch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Well, you should have brought me along. I could have eaten it for you. What was it? Cheesecake?Oh, I love cheesecake.
好嘛，下次打电话叫你来吃。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very good term, lesser of two evil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果你去住旅店，只有两个房间可以选择，一个在电梯旁边，另外一个在饮料自动贩卖机旁边。你选哪一个？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挑选饮料自动贩卖机旁边的那个。虽然不时会有人来买东西，但起码不会像电梯口那么吵。在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Lesser is spelled L-E-S-S-E-R.And evils, E-V-I-L-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Evil 是邪恶的意思。Lesser 意思是比较小的，次要的。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就是说在两种令人不快的选择中，选择一个伤害相对小的，也就是中文里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说一个房间在饮料自动贩卖机旁边，另外一个在电梯口旁边，我宁可选择在饮料贩卖机旁边的那个。这就是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好在啊，我随身带了一副耳塞。不过下面例子里这个新娘子可就没我这么幸运了。让我们听听新郎官是怎么说的。
My in-laws insisted that my wife choose one of her sisters as her maid of honor. She could have asked Marilyn, but she isn't dependable at all. So she picked Ann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She may be rather unsociable, but at least she could be relied upon to help out with arrangements and be on time.
我丈母娘和老丈人坚持要我妻子在她的妹妹里选一个伴娘，她本来可以请玛丽琳来当，可是她太靠不住了。前思后想，我妻子最后挑选了 Anne。Anne 虽然不怎么喜欢跟人搭讪，但至少还能指望她帮忙做一些婚礼的安排，而且知道她会准时出现。
难怪有人要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这样能省下不少麻烦。那天女儿问我，在无糖但是带有化学成分的健怡可乐和含有很多糖分的普通可乐，哪一个是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我想了半天，最后告诉他还是喝水最健康。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in-laws insisted that my wife choose one of her sisters as her maid of honor. She could have asked Marilyn, but she isn't dependable at all.So she picked Ann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She may be rather unsociable, but at least she could be relied upon to help out with arrangements and be on time.
在美国大选以前，很多选民都觉得在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里，没有任何一个让他们感到满意。我的邻居约翰就持这种看法，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much choice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Both candidates lack experience and leadership skills. I guess I'll have to vote for the one who promises not to raise taxes. He'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在即将举行的选举当中，好像没有什么选择，两个候选人都缺少经验和领导才能。我最后可能还是会把票投给保证不增加个人所得税的那个候选人。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现在都变得格外现实了。昨天还有一个同事问我，在减少工资和不减少工资，但是增加工作小时数二者之间选择哪一个。换句话说，
Which i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哎，我一时还真答不上来。这里面涉及了太多的因素，包括我的生活开销以及时间对我有多重要等等。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的例句。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much choice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Both candidates lack experience and leadership skills. I guess I'll have to vote for the one who promises not to raise taxes. He'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orking with you or finishing all the work by myself? I guess I have to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I know I'm stuck with you.
You think you have it bad? I either have to work with you or be out of a job. Life is so unfair.
You may be out of a job anyways for that commen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高级官员说，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再次强调应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下个星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美中两国目前正陷入贸易战，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五说，美中两国官员目前根据两国元首的指示正保持密切的接触。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说，中国希望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能顺利进行。美国要求中国对美国公司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对产业的国家补贴，以及减少对美国贸易的3750亿美元的顺差。美国目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的税率将从2019年1月1号起从10%上涨到25%。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劝说盟国的互联网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通信设备。《华尔街日报》援引了了解内情的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与已经广泛使用华为设备的友好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及电信业高管接触，提醒他们注意网络安全的危险。华为公司最近在美国受到严密的审视。美国情报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人士说，华为等中国公司可能会被中国政府操控，加大了发生间谍活动的风险。巴拿马总统府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2月初访问巴拿马，加强两国关系。巴拿马去年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引发了美国的批评。美国对中国在中美洲地区扩大影响日益感到担心。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继巴拿马之后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美国随后召回了驻这三个国家的使节。路透社说，自从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相互争夺对中美洲地区的影响力以来，这个地区再次成为大国角力的代理人战场。中国驻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总领事馆星期五上午受到几名全副武装、身绑炸弹的袭击者的攻击。攻击者进入了中国总领事馆院落，占据了一些地方。巴基斯坦保安部队与袭击者进行了激烈的交火。来自警方的消息说，至少两名警察在交火中丧生。负责中国总领馆保安的公司说，中国人员、保安人员以及申请签证的人及时躲进建筑，无人伤亡。美国称伊朗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承诺，没有通报其与化学武器有关的活动。美国特使沃德在海牙的禁止化学组织年会上说，美国担心伊朗正在研发针对中枢神经的化学品，可能用于军事进攻行动，但是他没有说明消息的来源。沃德列举了伊朗违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规定的三个案例。伊朗是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字国。美国媒体上个月援引特朗普行政当局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将利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大会年会的机会提出伊朗进行化学武器项目的问题。英国表示，在与欧盟委员会的通宵会谈中，双方就政治宣言草案达成协议。宣言草案规定了英国平稳有序地退出欧盟的条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四早上在唐宁街十号官邸宣布了这项协议。这份协议必须在星期天前获得欧盟领导人批准才能生效。特蕾莎梅说，这份协议体现了英国人民在2016年6月脱欧全民公投中所表达的意愿。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这个星期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大会，来纪念55年前毛泽东批示推广的枫桥经验，强调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这个当年被毛泽东用来打击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维稳模式，为何再次受到中共的动员和青睐？这是否显示中共陷入了基层矛盾难解的困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以群众治理群众，他真的能够化解社会矛盾，还是更加激化了矛盾？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中国时评人来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先生。郝建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在听到所谓的枫桥经验，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是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不了解所谓的枫桥经验是什么，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还有当年推出这样的一个枫桥经验它的时空背景又是什么呢？
好的，所谓枫桥经验呢，是1960年代初在毛泽东时代诸暨县枫桥区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群众专政改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枫桥经验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以往由公检法专政机关用逮捕、拘留、判刑等手段来对付专政对象，改为依靠群众实施群众专政。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镇压的权力交给最基层的组织。当然，这个枫桥经验，按照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这是极左年代产生的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文件。那么，枫桥经验产生的大背景呢，是当年的3年大饥荒，也就是大跃进的大饥荒。那个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毛泽东为了转嫁矛盾，在1962年的9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提出过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在那次全会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为刘志丹那本小说被打倒。那么毛泽东呢，是意图通过这种阶级斗争方式来把这场中共制造的大饥荒灾难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因此呢，导致几百万所谓的四类分子再次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的家属那可能要几千万人也受到了歧视，毒化了整个的社会空气。关于枫桥经验出台的一个详细背景，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的文章《谢富治与枫桥经验》，无疑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那篇文章。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请教一下郝建先生。诚如小明先生刚刚所提的，这个枫桥经验受到影响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民。那么，您能不能谈一谈您所认识的枫桥经验是什么？那么，据我了解，您的家庭里面也有亲身的一些经历，是不是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呢？
这两天网上的确是在传， 微信呐、微博呀，大量的在传阅，就是刚才小明提到的这篇文章，就原公安省、原安徽省的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林曙生讲的这个，在发表在炎黄春秋上这篇文章，叫谢富治与枫桥经验。这个他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观念，不仅仅是什么解决地方矛盾呢，他主要不是在这个，他是从这个1960年谢富治当了公安部长以后，然后他一直在这个高调的强调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敌人搞得严一些，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些。你看他的原话是，总之要加强专政，主动进攻，先发制人。这个是在也是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是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公安工作大跃进。还有就是这个经过谢富治他提出谢富治总结经验，刚才小明先生讲的有一个不太准，他不是诸暨县枫桥村的他们搞出来的经验，而是谢富治亲自搞了这个他有这个想法以后，他先向毛泽东汇报，然后他自己去抓点，然后这个是中共的一项的方法嘛，就是抓典型。他报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报了一个报告，他提出来叫诸暨县枫桥村社会主义教育斗争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嗯哼。
然后他是先汇报啊，然后以省委的名义再向中央报告，然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啊。当然毛泽东当时的那个批示的他说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但总的我觉得啊还是一个群众专政的思路。
嗯哼，好的，
这是一个制度的性格我觉得
是。
那么主持人，
是那么郝先生，据我了解，是不是您的这个家人在那段时期里面也经历了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这样的，当时啊是这么提的，叫地富反坏右。
是
啊，那个我父亲呢就是被打成右派的啊，这个呢我的记忆很清楚，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倒没有被送到加边沟去啊，而是也是送到农场去劳动去，大概是总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家里面跟看看，给我的童年记忆带来了是极大的创伤。那么现在重提枫桥经验，那我得说实话，我是胆战心惊。我觉得这个经验你看得好了，他主要的不是他的目的和他这个效果不是制约震慑犯罪分子，他是主要的我觉得是意在控制那些敢于说话的，这个提出不同声音的，你看得好了，下边肯定是噤若寒蝉。
嗯哼，而且从基层就开始做起。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两位嘉宾，从两位嘉宾刚刚的分析听到了这个枫桥经验，在你们的了解里面，这是一场群众专政，是一场对敌的斗争。可是呢，从中国官媒还有中共的这个官方宣传里面，他们却强调这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依靠群众来进行社会基层的管理。中国官媒央视从这个星期13号开始，已经一连3天推出了这个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系列报道。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段节目的一段片段内容。
在解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问题时，枫桥创造性的依靠群众，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化解基层矛盾，就此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要小明先生来谈一谈了。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郝建先生说到枫桥经验让他是胆战心惊，但是中国官媒不断的要塑造是通过群众来解决这个基层的纠纷和这样的一个纷争。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从上台以来不断强调的是依法治国，怎么现在又回到了要用群众来治理基层了呢？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很热闹，习近平他曾把枫桥经验概括为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这显然是抽掉了枫桥经验里边最实质性的内容，只保留了一个壳。那么按照中共的概念，这个矛盾原本是指敌我矛盾，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假如只是就地化解矛盾的话，其实这是中国人历史上聚族而居的传统，上千年来就是如此，这不是什么共产党，更不是什么枫桥经验，所以这个说法是很荒唐的。但是今天提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它特别依赖，就是单单依赖警察机关，单单依赖它的政权已经很不足以应付这些问题了，所以他通过的这些，就是说把矛盾下移，把权力把这些问题都下移，然后来治理这些，所以他是实际上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
是小明先生提到说，这显示说这个中国现在的社会基层的冲突和矛盾是越来越严重，非常难解，所以才会让现在的中共重新提出枫桥经验。那么郝建先生您的看法呢？而且在这里我也可以给观众朋友一个背景介绍，其实早在15年前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当时就明确要求要来大力推广所谓的枫桥经验。那么就在5年前，当时已经就任了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再一次在枫桥经验50周年的时候强调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了。那么他是自毛泽东以来啊，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里面第一个公开的来肯定枫桥经验的人。郝建先生您怎么看，为什么习近平要在现在重新提起，而且要如此的重视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呢？
这个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这个是我们四项基本原则里面写的有一条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它的具体的实行就是群众专政啊，这没什么新东西。完全是就是我说它这个一个集权主义制度，它是有它的自己的性格的，它只不过是一个路径依赖，一个按照既定的按既定方针办吧，没什么新东西。哎呀，就是现在很多。
那您认不认为是因为这个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恶化了？那么可能就像小明先生说的，警察机关、公检法单位都已经没有办法来招应了，所以只好在现阶段重新提起这个以群众为中心的所谓的枫桥经验呢？
当然现阶段的各种矛盾各种变化它有新情况。
对，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新情况老办法啊，它是我是从它的这个基本的制度的运行的机制这个体制性的东西上来看的。而且它我强调讲一个，这个它即使是本意在于解决基层矛盾，它你看的好了啊，他对这个整个社会的公共的讨论，对不同思想观点方针方法的这种质疑呀、辩驳呀，乃至于是或者是说是这个为这个现行的政策，乃至于就是为现行政策说话的这些东西，它都会起到一个强大的控制威慑作用。所以我是认为没多少新东西，它是一个性格的东西，固定依赖的东西。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要继续来看看到底当前中国的社会基层矛盾到底是有多严重，那么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能够有效的来化解吗？我想请教的就是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您也听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大致上和您刚刚所说的非常的一致，那么能不能继续来跟我们深入的探讨到底当今在中国社会里这种所谓的基层矛盾和冲突现在是有多么的严重，那么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能够有效的化解吗？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基层矛盾有多严重，这个恐怕很难用抽象的概念来说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些基本的情况。在中国的农村，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约有几千万失地农民，他们的土地是很多是被村干部或者勾结他们的地方干部悄悄被卖掉了，给农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的危机。当然这就制造了很严重的官民矛盾，或者说是社会基层之间的矛盾。那么广东乌坎村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村民在维权的过程中遭到了地方政府的残酷镇压，有人死亡，有人入狱。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城乡或者城市普遍存在的强拆的问题，无数百姓的家被强行毁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少的百姓拼命抗争，有自杀的，有自焚的，当然也有反抗的。石家庄的贾静龙用射钉枪杀了强拆他新房的村支书。那么还有 P2P 事件，那么牵扯的人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那么这么多人被诈骗，中共的政府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帮助这些受害者，反而采取了暴力手段打压迫害这受害者，已经有不少的受害者无奈之下自杀身亡。再者还有毒奶粉、毒疫苗事件，这种受害者恐怕也是数以十万百万计。那么这些矛盾都很尖锐，当然还有前些时间闹得很凶的转业军的维权活动，涉及的人数恐怕也是数十万数百万。所以今年而且出现过好几次三四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在很早以前有专家估计过，在2016年，当时中国大约有每年啊这一年大约有18万起群体性事件。所谓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是几十个人的，当然这个统计的数字它的超过100人的事件，这个专家估计大约在10%到12%之间。那么就按照这个规模，那中国平均每天500起事件，当然中国很大，可能分布不均匀，但是每天都很多。所以这个枫桥经验应付这些问题，它我需要澄清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枫桥经验的本质它是建立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是对政治贱民的歧视和迫害。那么它的前提是在群众中存在两个公开的明显的对立的群体，一个群体去监督和压制另一个群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些利益的受损者，他们应该说还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被或者一个单独的公开的被镇压的个群体。所以这个问题上讲，用这种办法来对付这些人显然是不可能。再一个就是说靠他的枫桥经验的话去，枫桥经验现在说的是要说服，而这些人他们都是明确的利益的受损失方，那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利益上的补偿，靠说服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而且关键问题在于谁来说服他们，说服他们那些人恰恰是剥夺了他们利益的人，
没错，
怎么能说服他们呢？
是您说到的这一点，就让我也想到了在这个多维新闻网有关的一篇报道里面，实际上就连多维新闻都做出这样的一个评述，他说访民上访有许多诉求，或者是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者是地方政府自己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而中央政府强调要把矛盾化解于基层，把赴北京上访的访民再推回给地方，让其自行解决，这无异于是重新的把访民往湖口里送。所以这一点跟小明先生刚刚所说的也相当的一致。我想请郝建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枫桥经验它到底凸显了中共统治阶层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有事上访不要到中央来，那么这能够化解所谓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吗？还是说它会更加激化了民众的这股民怨呢？
我觉得访民网民啊，刚才说的都比我们说的好。枫桥经验它不是一个当然是有解决地方矛盾的这个动机。我觉得它让更要害的地方，更让我觉得胆战心惊的地方，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观念，是一个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是一个 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一个整个制度性的，就是它就照这个思路走的，它不会有什么新的这个变化呀，新的这个思路，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怕的，而且可能就是像刚才小宁说的，它引起的新的更大的矛盾，整个它的问题的要害在于什么呢？就是现在整个社会的这个阴力啊，阴力很大，它不仅仅在基层，我觉得它也，你比如那高层为什么要搞那么大刀阔斧的反腐呢？它是在各个层面的，在基层，在经济领域，在高官当中，在政治思想层面，在思想那各个方面的那个压力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祭出的还是阶级斗争。他的枫桥经验，从刚才为什么讲到说谢富治从1960年，然后一直到了1964年1月14号中共中央发的那个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他们这么一个形成过程，你会看到，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重启阶级斗争，这个走向文革的这个思维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讲，我现在的就是感觉到他基层矛盾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啊，我认为是不能解，不但不能解决，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这个胆战心惊，噤若寒蝉。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郝建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您也说到了，这个习近平要重提这个枫桥经验，您不觉得这与当年的毛泽东所提的枫桥经验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或新形式？不过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在这个星期所大型举办的纪念大会上，那么还有包括中共官媒的不断的宣传报道上，都一再强调习近平所说的要把枫桥经验创新发展，那么要来发展新的方式、新的模式来进行社会基层管理。您觉得下一步习近平可能还怎么做？刚刚我们已经有网友提到了，过去几天来我们看到了无数的事件发生，从高考政审，从这个北大校园的经历，从这个路边摄像头，这段时间以来的一切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个枫桥经验？习近平会用什么样的所谓创新方式来落实它呢？
哎呀，这个问题我还真不是专家，我这说实话，就是我即使是这有想法，我可能也不会也不敢那个肆无忌惮的在这儿说，我聊这个话题会多少有一点三缄其口，如履薄冰的。但是呢，我是要讲，第一没有新东西，第二不是仅仅的这一个什么公安方面的，它是和整个现在社会的压力，整个这个中共推出的一整套宣传、经济、治安整个的政策是要联系起来看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呢？你看，我也看到重提义和团、高考重新开始政审，这个公安跑到大学里面去，非常野蛮粗暴的，好，我们就算执法吧，我也不说他抓人，啊，就是吃相太不好看。说实话，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啊？就是刚才包括网友，包括小明先生也提到，他整个的是毛泽东在大饥荒以后重提阶级斗争，高调打压无产阶级提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既是这个制度的性格啊，因为这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面就有啊，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啊，所以我认为到今天不会也很难有什么新的创新，我认为都是对文革思维的这个路径依赖。
好的，小明先生，抱歉，30秒时间。
好的。那么从高调纪念共产党宣言到强调自力更生，那么从意识形态宣传到现在的国进民退，确实中国在整体的在向文革时代回归。那么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共在统治上遇到了巨大的问题， 用共产党理论来说，就是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它的经济基础了。但是中共他不想改变它的上层建筑，而是强制去改变经济基础。所以从高考到枫桥经验，实际上都是在强化意识形态，强化它的上层建筑，为改变经济基础提供正当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晚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